大家好，欢迎收看银色的财经。比特币现货 ETF 过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预料的一年期以上的一个牛市正式的启动，这个就基本上是落地了。然后呢，我在之前的视频呢也跟大家讲过啊，大家如果持续看我们的视频呢，就知道啊，这种思考方式呢，它是一个连续性的，而并不是突然产生一个这样的结论，那么根据我们这个连续性的一个思考方式，比特币现货 ETF 过了之后，接下来大家觉得要怎么样操作呢？对吧？昨天晚上呢，我开直播的时候跟各位老铁分析了这个暴涨之前必暴跌，这个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加密货币会怎么走呢？比特币，我们看来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涨幅，但是呢，我们可以关注到山寨币了。我跟各位老铁一直强调的一个热点的一个轮动啊，它体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呢？就是利好出尽，往往是利空。比特币现货 ETF 它的利好已经出尽了，会呈现一个利空，那么接下来的热点会转移到什么方向呢？我跟各位老铁讲过啊，就是第二层网络，对吧？接下来是以太坊的热点。虽然我不知道这个跟我的一个理论有什么关系，但是呢，我之前跟大家推荐啊，大家可以关注以太坊。昨天不是以太坊也开始上涨了吗？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出啊。我们这个理论啊，尤其是我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跟各位老铁分享的这些方式啊，还是非常精准的，就是，它的热点的一个轮动，从比特币开始，现在啊，它的轮动的一个顺序，接下来是以太坊，再接下来是各种各样的山寨币，所以呢，现在大家可以关注一些，以太坊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第二层网络啊，因为坎昆升级主要是针对以太坊的第二层网络。当然呢，如果说大家去了我们会员群，知道我跟大家一直推荐的都是第二层网络或者是第一层网络的主流加密货币啊，就没有跟大家去聊一些山寨币啊，有一些山寨币呢是市值非常低的加密货币啊。那种不太好在这个油管上面跟大家聊啊，一般在会员群里面偶尔提一下，因为那种山寨币啊，如果我在油管里面聊，它的币价会涨很多，它可能会翻倍，所以呢，我不敢在油管里面聊啊，一旦翻倍的话，那个项目方把那个加密货币一砸，然后大家就会亏很多，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道德问题啊，对吧？如果我把那种非常低的啊，这个山寨币，跟大家讲的市值非常低的啊，然后大家进去拉起来，然后呢，项目方或者是一些早期的 VC 一砸盘，大家就亏了，对吧？在会员群里面小范围的聊一下还是可以的。然后呢，接下来呢，这一天啊。刚才有老铁问那个为什么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了没有暴涨？比特币的话呢，因为它的利多已经出尽了啊，开始要进入利空的状况了。但是山寨币呢，在今天一天应该是会一直的上涨，持续的上涨。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也跟各位老铁聊过很多次了。之前呢，因为那个比特币有一个利多吊在那里吊着，所以呢，大家会考虑把资金放到比特币里面，等待比特币这个现货 ETF 落地。然后呢，当它落地的时候呢，这个资金就会流出，向山寨币里面流出。今天就开始了。这个呢，也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二个观点啊。第一个观点是山寨币它们的轮动现象。第二个观点呢，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讲的，接下来资金会流向山寨币。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比特币现货 ETF 落地之后呢，这些资金流啊，它就会往山寨币不断的往下流动。 第一站呢，根据我刚才说的轮站轮动理念呢，第一站是以太坊啊，这样的话会带动以太坊上面的第二层网络，比如说 OP 和那个 ARB，为什么会带动呢？主要的原因呢是 DeFi 是一个原因啊，因为像那个 TVL 比较大的，像 OP 和 ARB 呢，它上面有大量的LP 啊，就是资金的关联是。OP 和那个以太坊，也有的啊是那个 ARB 和以太坊，就是在他们的主链上面。所以呢，现在呢，会以太坊会引动这些第二层网络的一个币价的上涨。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过去一直跟老铁啊，大家听了我的直播或者看了我的视频啊，就知道啊，我一直跟大家讲铭文。比特币铭文这个热点迟早会要过去啊！我们如果说现在还拿着比特币铭文，那么在将来在熊市的时候啊，牛市的时候它可能不会大跌，但是呢，它会缓慢的疲软，大家就会有一种被套的感觉，就舍不得出手。然后呢，到了熊市呢，比如说现在各位老铁10万美元的那个铭文，到时候我可以以5000美元把它拿回来。5000美元，说实在的，我还是给了一个高估的价格，我说不定1000美元能拿回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轮动接下来呢，就应该是啊，以太坊，对吧？以太坊呢，重点是那个坎昆升级，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主要还是山寨币啊，下一步呢是第二层网络啊，那个往第二层网络里面倾斜，接下来呢。是往那个 L1 的币，但是大家要注意啊，在篮子里面大家要注意平衡。平衡的话呢，就不是说我跟大家说啊，L1 往 L1 倾斜，大家就各种各样的 L1 啊，去买啊，不关注 L2 了。我说那个 L2 往 L2 倾斜，也不是说啊，大家就各种各样的去买 L2 而不顾 L1 了。如果说大家想知道啊，这样的一个加密货币的一个配置啊，可以去我们的那个会员群下看一下我的那个持仓。说实在的，我看就是到我们会员群有老铁啊，给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持仓，我又不好评论，对吧？我昨天实在是忍不住了，我真的我就直接说了，我平时一般，在会员群里面老铁啊，我不会跟他们讲啊，你应该怎么样做，你应该怎么样做，那样就是投资建议嘛，对吧？我只说我怎么做了。然后我昨天实在是忍不住了，就有个老铁给我看他的持仓，我就说怎么这么多垃圾啊，我都看不下去了，对吧？然后呢，我给他的建议呢就是那个比特币。现货 ETF 过了之后，会出现各种群魔乱舞，山寨币乱飞。然后在这个时候呢，那个它的山寨币涨得比较好的那一批先换出来啊，先换到我给大家讲的一些加密货币。所以呢，现在也是一个机会啊，尤其是把那个热点已经过了的加密货币，把它换成那一种热点还没到的币，换成 L1、L2，现在都可以啊。L1、L2，因为 L1 的上涨是比较零散的，比较零散的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因为接下来那个 L1 的一个升级，加密货币会升级。同志们、老铁们，你们要记住我接下来说的这一句话啊，就是山寨币，他们在现在是可以。释放升级，释放利好的，在熊市是不能释放升级和利好的，记住我这句话。然后，山寨币在现在会开始释放消息，比如说那个波卡，它的那个Cotton 就会要开始升级了，会在 KSM 上面，也就是第一季度。然后呢，Near 也会升级。OPIRB 有那个坎昆升级，我昨天跟大家讲的，为什么很多升级他们一定要推到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昨天听了我那个视频的老铁应该知道啊，不是昨天啊，我老早就跟大家讲了，我跟大家讲了最少两三个月了，我这个一整套的理论，就是 他们项目方的升级一定是会赶到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为此那个坎昆升级以太坊这个最大的升级，他把它推后了多久呢？推后了整个季度。为什么原来计划是12月，就是2023年的第四个季度升级，为什么要推后到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呢？就是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的通过它推迟了三个月，现在已经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山寨币，接下来山寨币会导致什么呢？就是山寨币啊，会开始啊出现一个轮涨，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热点释放出来，这样的话呢，大家就不要像我上一个周期一样的傻不隆咚的拉着那些项目方重点已经拉起来的加密货币了，已经起来的加密货币大家就要把它卖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关注 OP 和 ARB， 我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怎么说呢，不是马后炮了，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差不多一个月了， OP 和 ARB 这样的加密货币第二层网络重点关注，当这个坎昆升级过了之后，对吧？过了之后，当这个坎昆升级过了之后，那么热点就会向其他的 L1 移动，那么大家会感觉得到 OP 和 ARB 到时候会涨不动了，以太坊会涨到顶点，会涨不动了，这个时候呢再进入到其他的第一层网络，那一些没有涨的，在这中间呢会有穿插，比如说波卡的 Cortan 如果出来的话，在先行网 KSM 上面，那么 KSM 会上涨，根据他们各自的消息，然后呢到了2024年的年底，可能就是那一些底下面的那一些山寨币各种小币群魔乱舞了。所以呢在接下来的一个状况啊，大家就要做好两手准备。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大币它的轮动，凡是那一些项目方比如说波卡到2024年第六月份的时候重磅的推出了 Cortan， 它肯定会拉到天上去，然后呢你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把波卡全部给卖完。KSM 在这之前也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整年随着山寨币的轮动都是赚钱的一年，大家记住了啊，这个会比大家直接拿死要赚很多钱，赚得多得多，而且呢这样也解决了大家一个出场的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到年底的时候呢，那什么 Gamfi 啊 NFT 啊都会开始启动，会有一轮一轮的热点啊，这个热钱是去找这样的一个投资标的和那个洼地的没有涨的，轮动把它炒起来之后啊，然后散户会跑步进场，跑步进场进了这样的热点之后呢，散户就开始亏钱。如果说各位老铁啊听了我们的直播，把我这个观念把它记进去了，我可以保证以前所有犯过的错误不会再犯啊，老铁你们一定会成为亿万富豪的啊，如果你们在这样的一个牛市里面啊听了我这样的一个观点，你可以操作不听我的，但是呢你这个观点啊一定要牢牢的植根于你们的脑海，永远不要忘记，懂了吗？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听项目方的去忽悠。这个时候啊是一个什么未来啊这个加密货币有一个多么好的一个空间啊，大家一定要不要去听加密方那个各种那个大 V 啊，不要去听他们的忽悠，涨起来了就是大家出手的时候了，就是大家要去看热点。比如说波卡币的 Cortan 它正式升级之后一段时间一定是要跑路的时候了，对吧？如果说那个尼尔他说啊我们已经把那个分片出来了，那一定是要跑路了。如果说 OP 和那个 ARB 在坎昆升级的时候如果说啊出来了的话，那么一定是要跑路了。所以呢大家在这一轮牛市，如果说你们听各位老铁啊 所谓的相聚就是缘啊，来听了我这个直播，支持了我这么久，那么我觉得我能够给各位老铁最好的建议，就是刚才说的那一段。如果说一个加密货币，它被拉起来了，而且是因为项目方在做事，把巨大的利好消息投放出来了，那么一定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把这个加密货币把它给清空。大家一定要想到啊，当前这个加密货币市场它的热点是轮动的，资本会去到那个价值低谷去找它的那个没有上涨的加密货币，把它给抬起来。然后呢，已经上涨的加密货币呢，项目方会找 KOL， 会找像我这样的 UP 主，我一般不跟他们讲的，不跟他们代言的，对吧？我就讲讲那个 OKX 上面的那些产品啊，比如说怎么样使用那个OKX 交易所啊，怎么样使用他们钱包这一些，跟投资其实基本无关的啊，或者给大家分享一些那个 OKX 的手续费八折的注册链接，对吧？我不基本上不给那些项目方打广告的，但是呢，在项目方释放大型热点的时候，他们会找很多的 KOL 去拉盘，然后呢给他们打广告。其实这个时候消息出来了，是大家埋伏好要准备跑路的时候，而不是要进场的时候。这样的错误我是在上一个牛市经常犯的，2021年我当时并不是收了钱，而是我想做好我的流量，所以呢我看到当前的热点，我就会跟大家说啊， ADA 要出那个升级了，我就那几天 ADA 好，我就天天跟大家讲 ADA。 然后呢 FTM 的那个热点来了，我就天天跟大家讲 FTM， 这样是不对的，对吧？在我的那个未来一年这个牛市里面，如果说那个 ADA 好，我就会跟大家说 ADA 最近真好，快大家快跑。然后呢，如果说那个FTM 啊涨起来了，我就会跟大家说 FTM 真好，消息出来了，大家快跑啊，对吧？我会这么跟大家说啊，是一个反的。基本的一个理念呢，就是我之前跟各位老铁讲的那个轮动啊，那个热点的轮动，懂了这个啊，大家一定能够啊，在未来的一个牛市里面发财，对吧？还有老铁问啊，就是那个，为什么在牛市是不是会在熊市才这样啊，在牛市启动中应该哪个好哪个追。我跟大家说啊，在牛市中啊，并不是哪个好哪个追，在熊市里面跟牛市是一样的啊。有老铁问那个会员怎么加啊，我最喜欢听到了。就是老铁谢谢啊，我把那个链接放到了那个讨论区里面啊，然后视频底下也有那个加入会员的方法啊。然后呢跟大家讲啊，牛市启动之后呢，这个老铁的问题啊，让我想到了我应该跟各位老铁补充一个观点啊，补充一个观点。这样的一个出场的时机，就是说我觉得啊，那个热点来了，然后大家应该是反向的啊，比如说热点来了，我就应该把这样的一个热点的代币把它出场。但是时机呢，时机怎么办呢？这个时机怎么把握呢？大家会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些热点的加密货币还在上涨，还在上涨的话呢，我一把它换出去啊，换成我认为下一个可能的山寨币需要埋伏的，这样的话呢，一换它继续上涨，这样的话不管是投资股票还是山寨币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内心的纠结，对吧？对吧？会出现这样的内心的纠结，大家应该要怎么做呢？ 其实到我们的那个会员群里面去啊，这个是一个比较精细的而全面的一个过程啊。到我们会员群里面去，看我在那个禁言群或者是电报里面的那些消息啊，可以有一些提示。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可以瞄准啊上一轮的那个高点的位置啊，瞄准上一轮的那个加密货币的高点。而且呢，我们这个还是要注重一个心态的建设。注重心态的建设是怎么注重呢？就是大家不要吃鱼尾啦，就最后一块铜板，大家不要去赚了，出来了就不要进去了。然后呢，关于那个会员群的老铁啊，问题啊，就是视频底下有那个链接，大家点开看一下就行了。有那个进入我们会员的那个方法啊，会员群的方法。然后呢？刚才说2024年怎么轮动，就是啊，根据接下来的热点，比如说那个，接下来的是坎昆升级啊，然后接下来呢，会是 L1 第一层网络，然后呢，接下来啊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像 NFT 啊、GameFi 啊，还有那个 RWA 板块，这个呢，大家订阅了我们的频道啊，大家现在去订阅一个吧，我会持续的跟大家讲接下来的热点是什么样的热点啊，当前的热点是以太坊第二层网络，当前的热点啊是以太坊的第二层网络，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同志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个，以太坊是接下来的一个热点，并不代表你短线的操作啊，要去对以太坊做合约操作啊，开多啊，这个是错误的。刚才有个老铁说那个，以太坊开了多，我这个是一个投资指引啊，不是那个。详细的投资建议啊，像我们在会员群里面，我们最近的操作是把以太坊相关的，比如说 OP 和那个 ARB 啊，把它进行换仓，换成了别的加密货币啊。所以呢，这个操作是相反的。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牛市的一个进行中，进行一个细致的操作。比如说接下来呢，OP。和那个 ARB 随着一轮上涨，随着这个很多热钱它盈利啊，短期的盈利退出之后呢，我们认为会有一个入场再次入场的机会。所以呢，我们其实之前呢是把那个 OP 和那个ARB 换出去了，现在是一个换出去的机会。然后呢，大家发现了没？我说的。从现在开始关注那个坎昆升级，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实际操作呢，并不是这样，是很精细的。我在我们会员群里面讲的东西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我们是慢慢的出来，但是手上留了很多那个第二层网络的币，留了大量的第二层网络的币，然后呢？等这个热点短期的一个上涨结束之后，我们再进去，而且呢，我们整体的那个整体的一个原则是，我们的那个手上有篮子，我们现在是往第一层往第二层网络里面倾斜的，倾斜的，所以我刚才看见。那个老铁，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说的是对的，我没有说错，只是呢，我刚才发现，那个吴亦凡老铁啊，明星啊，我们大明星老铁啊，就说以太坊开多了，我就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现象，就是，这个东西太复杂了，我只能够跟大家说一个指引，如果说是现货。基本上是没问题的，现货没问题。如果说要详细的操作，这个利润最大化还是我们群里面会员群里面的那些观点啊。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往那个第二层网络在倾斜，尽可能的倾斜。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目前我们 是当这个以太坊它上涨的时候，我们会出掉一些以太坊相关的生态，然后呢，等它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负面消息或者市场总是波动的嘛，当它跌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加仓更多的那个第二层网络的币，这个才是我们所谓的像第二层网络里面倾斜。各位老铁要听明白了，我跟大家讲的，接下来的热点是第二层网络，并不代表大家可以一次性的听了我这个视频就冲进去，不是这个观点啊。我们的观点，是我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些东西啊，比如说一些操作，其实呢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所谓的向第二层网络倾斜，是等这个加密货币开始可以入场的时候是波动的嘛？我们是在这个时间点大面积的杀入，会杀入更多。然而呢，在现在这种情况涨得比较多的时候，我们是会慢慢的出来。大家懂了的话回一个一啊，没懂的话回的二啊。我真的很担心大家没懂这个说法呀，懂了吗？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精细的，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指引的方向。比如说，比特币现货 ETF 可以过，然后呢，在这之后呢，大家要关注热点是坎昆升级，但是并不代表立刻可以去做一个合约啊什么的，这是很危险的。这位老铁说的对，就是逢低买入这句话，逢低买入，而且呢，在这个逢低买入上面加一个啊，我们逢低买入是在逢低的时候买入得更多一点点。比如说我们是有子弹嘛，有的时候呢。那个第一层网络，比如说波卡币会到低谷，我们会逢低的买入波卡币，对吧？但是呢，我们考虑到现在马上热点是第二层网络，所以呢，我们买入波卡的时候相对而言少一点。如果说呢，那个热点是第二层网络的话，它逢低了，我们尽可能的进入多入一点。我们是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就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地呢？就是在那个第二层网络价格比较低的时候进场更多的第二层网络，因为它马上要爆发了。这并不代表，那个第二层网络的币涨起来的时候要去追高，大家懂这个意思吗？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啊，各位老铁有什么问题啊？首先呢，我们先看一看啊，那个会员群老铁有什么问题啊？STX 和 NIR 拿着还是闪兑别的币？会员群的老铁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 STX 拿着还是去拿别的币啊？那个我得看一下盘呢。关于这个 STX 和 NIR，我建议大家那个 NIR 啊，就是，首先啊，跟大家讲啊，会员群里面老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会员群里面老铁有个问题啊，STX 和 NIR 是拿着还是进行一个换仓？我的观点呢是先拿着，为什么呢？因为呢，那个NIR 我觉得和 OP 做一个那个 CP 会好一点啊，然后 STX 和那个 ARB 做 CP 好一点。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当前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如果说大家轮动啊，总是在那个篮子里面有很多加密货币嘛，总是买那个跌的最狠的，大家就会发现啊，自己篮子里面有一堆垃圾，自己篮子里面有一堆的垃圾山寨币，有一堆的垃圾山寨币呢，就需要啊，做那个 CP，就是说。我们严格的把那个 STX 和 ARB，严格的把那个 NEAR 和 OP 啊做这样的 CP，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限制我们的操作啊，就是我们会发现那个 STX 和 ARB 都涨得不错，这样的话呢，如果我们去换别的币的话，换其他的跌得更狠的没上涨的币啊，那么我们这个 STX 和 ARB 的仓位就会移到其他的行那个币里面去，这样操作的话，往往会让我们手上有一堆垃圾，这是不可取的。所以呢，会员群的老铁问我那个 STX 和那个 NEAR 要不要换成其他的币啊？我的观点是，可以等一段时间去换那个 OP 和对应的 ARB。大家懂我这个思路了吗？就是。稍微严格的进行一个 CP，就是双币啊之间的交换，可以避免我们买一吨的山寨币，垃圾山寨币。如果说我们长期的往一个加密货币里面进行倾斜，那么它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倾斜的那个山寨币，它可能。一直不涨，然后呢，大家就一直套在里面。如果说严格的按照这种 CP，这种交易理论，尽量的，并且啊，这个非常重要，保持篮子里面的平衡。那么，各位老铁呢，就可以啊，怎么说呢，让自己的篮子里面的币更加的平衡，对吧？就是平衡才是一切的重点，所以呢，大家如果要保证平衡的话啊，就去通过这种 CP 的方式啊，双币交易，找那一些基本面都很好的币进行双币交易。你如果说一个基本面特别差的币，你持续的换入，那就不好了，对吧？那个 M1 有什么逻辑？那个没什么逻辑啊，看热点的。好，我们看视频那个老铁有什么问题啊？我尽量跟大家回答。那个有老铁啊，这里面有个很好的问题。为什么没有通过了比特币现货 ETF？为什么没有暴涨？它这个上涨是缓慢的，最近就是这个资金应该会持续流动，资金持续流入的话呢，它应该尤其是今天啊，应该会有一个斜线上涨的过程，应该会有一个持续的上涨。然后呢，我今天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今天操作的一个目标，就是去把那一些已经上涨的币啊，换成一些还没有上涨的币，去找一个时间差。我本来呢，马上就要开始进行操作了，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热点，可以跟大家来一波直播啊。这个呢，今天我在我每天啊都在会员群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啊，我其实大半的时间都在研究币，就是把那个，被高估的币换成那个低估的币，并且呢，在那个群里面啊，跟大家给在会员群里面跟大家讲，然后呢，我的会员群呢，我也不给大家做投资建议，我就跟大家讲我自己的一个操作模式，这个也不是带单群啊，我就讲我自己的一个。换币的一个思路，我只讲我自己的事，不讲别人的事，我尽量不给大家做投资建议，除了偶尔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啊。而且呢， 这个东西啊，交易这个东西还是要看各位老铁自己的。我只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操作，我把它放在这里啊。如果要赚啊，大家一起赚。如果大家跟了我的那个操作记录的话，要亏的话，大家也一起亏，对吧？我不是带单啊，对吧？然后呢，接下来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认为这个比特币现货 ETF 通过之后呢，今天一天，会有一个上涨，但是中间肯定会有回调。就是，为什么会有回调呢？有很多持有山寨币的，他看到这么大一个上涨，他会呢把这些山寨币先卖掉一批，对吧？会获利，这样的话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回调。造成一个这样的回调，然后呢，随着啊，比特币现货 ETF 这样的消息通过死命的传播，大家知道今天最大的消息会是比特币现货 ETF 这个消息死命的传播，会保证今天币价整体的坚挺，非常的挺。这样的话，今天就会有很多机会啊，大家应该要明白这个啊。就是你觉得比特币减半是一个利好吗？这只是人们心中的共识。会员老铁啊，有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有老铁问比特币减半，这是一个利好还是人们心中的共识？我以前不太明白这个问题啊，我只知道这个比特币减半跟它的成本。是有关的，就是比特币它其实是有一个生产成本的，当比特币减半之后呢，比特币它的那个生产成本提高，按理说是要利好比特币的。我最近呢发现啊，不止于此啊，因为那个矿工啊，因为我最近不是跟那个老铁啊分享过那个 New Web 的比特币挖矿嘛。然后我也跟大家讲了啊，我不推荐这个比特币挖矿，只是呢，大家有老铁啊，如果说真的是对那个比特币挖矿感兴趣啊，想去参与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New Web 的那个比特币挖矿，比较一下它和别的矿商的一个价格和安全性。如果说大家要参与的话，可以比较一下。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不担心那个比特币矿工会跑路嘛？会跑路的话呢，一个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两种方式啊。第一个呢，就卖短期的产品，刚好那个 New Web 他们那边有那个短期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分散嘛，比如说A 矿商、B 矿商、C 矿商分散，我就这样跟大家推荐一个啊。我并不是推荐大家去参与啊，就是有想法参与的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个比特币减半的话呢，因为我去了解了他们这个挖矿啊，的话呢，就知道啊，这个比特币减半还有一个什么样的利好比特币的一个状况呢？就是比特币啊，它的矿工是一个非常大的抛售压力。在这之前呢，比特币的那个挖矿成本是属于。挖矿成本啊，是属于那种非常低，18000美元。大家想想，18000美元，如果你挖到了比特币，你会立马抛掉啊，卖掉，对吧？现在是4万多美元，因为你要降低你的那个挖矿的风险。大家做这种比特币挖矿，往往是非常长期的投资，一般而言，拿到就会抛掉。如果说当这个挖矿成本到达了36000美元，那个矿工拿到了这个。比特币挖矿的一个收益的话，就会考虑一段时间，或者36000美元的成本，它获得的那个比特币的数量就降低了，这样抛压会减少很多。所以呢，比特币减半本身就是一个利好，比特币减半本身就是一个利好。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人们心中的一个共识啊，大家。都认为比特币减半之后半年会带来一个大牛市，有这样的共识的话，大家会在这个时候进行部署，会买入山寨币，就把那个加密货币给拉起来了。这是有两个问题啊，可以这么考虑问题的。 比特币挖矿它实际上是利好比特币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这也是人们心中的共识。然后呢，我们看看那个 Solana 属于 L1 嘛，已经获利3倍了。Solana 肯定是典型的第一层网络。然后呢，我看一下啊，麻烦问一个问题：新手如何入门？直接买山寨币，还是买以太坊的杠杆？各位老铁啊，我是不推荐买那个杠杆的。我是跟大家讲，现货玩到底啊！这也是我说实在的啊，我觉得我能够长期的把我们这个油管频道做下去，最核心的一个要诀就是我推荐大家的永远是一些主流的可以长期持有的现货，这样的一些主流币或者是山寨币，我不会推荐大家做任何合约，我不会推荐大家去买那种 ME 那种土狗币，有一些市值很低的公链呢，我也在会员群里面稍微的跟大家讲一下。这样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就是这一些加密货币啊，他们能够穿越牛熊，哪怕是各位老铁不小心被套在里面了，也会终究会解套。所以呢，这才是我认为我要把我们这个频道长期把它做下去的一个核心。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核心里面呢，大家就要知道啊。我既然觉得这样能够长期稳定的运营下去啊，把这个频道，那么它肯定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种方式，比较好的方式。如果说做那个杠杆合约的话啊，大家很有可能会损失全部身家。买是那个 ME 啊，就是那些土狗币啊。为什么我不在那个视频里面跟大家推荐呢？因为市值高的土狗币那没有任何意义。就是全部送大家去亏钱的，但是呢，如果说是市值非常低的 L1 第一层网络或者第二层网络那样的一些公链，市值低的话，如果我在视频里面跟大家一讲去埋伏，大家就会死命的买入，然后呢就会被别的早期投资人割韭菜，或者呢会被项目方割韭菜。因为拉得会很快，所以呢，我也不在视频里面讲这个，我只在小范围内，在那个会员群里面讲啊。而且呢，那种市值低的币啊，应该是要少买一点啊，对吧？老铁，我3倍币本位做多波卡可以长拿吗？爆仓价3U，反正呢，我认为啊，就是那个王王老铁啊，说3倍币本位做多波卡，那个爆仓价3U。首先，我跟大家讲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那个波卡币在这样的一个牛市啊，不出那个黑天鹅事件，爆仓到3U，就是跌到3U，应该是比较难的。我觉得跌到3U 应该是比较难的，但是我还是不推荐老铁啊去做这个合约啊做多。不是说做多做空的问题啊，是我不推荐大家做合约啊。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呢，我觉得大家根据我的一个之前的一个操作的那个历史的状况，我不能够跟大家说未来的状况。我做现货的一个买卖，现货的一个交易啊，我其实是长期投资者，我的那个篮子里面有大量的现货。然后呢，当某个币涨的时候呢，我对它进行一个轮换。通过这样的方式，我赚的钱肯定不比大家三倍合约要赚的少，而且更安全啊。大家想知道这种方式啊，还是可以去我们那个会员群去关注一下。然后我们看看会员群里面有什么问题啊？就是老铁问啊，那个会员群的老铁问啊，重仓了1个多月的马蹄有点难受，现在是继续拿着还是换点其他的币？马蹄，可以继续拿着。然后呢，那个。 会员群的老铁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其实也拿了很多那个马蹄啊，拿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我在那个整体山寨币暴跌的时候，把马蹄换成了跌得更狠的一些加密货币，这是我操作的一个手段，所以我并不后悔拿马蹄。大家在我们的那个会员群里面应该看到了我这种操作的手法。另外呢，就是考虑到坎昆升级。那个马蹄现在应该还是被低估的，可以继续拿啊。就是关于那个会员群老铁的问题啊，和我们这个消息啊，就是重要消息里面大家讲那个马蹄啊，就是我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就是像这种没涨的加密货币啊，大家拿了不要那么的难受啊。我觉得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当所有的加密货币都在暴跌的时候，我可以用马蹄去抄底其他的加密货币啊。大家知道啊，我用马蹄抄底了多少的那个 Matis 啊，几乎抄了很多 Matis 啊。这样的话呢，今天 Matis 涨到了100美元，我就可以把 Matis 换成马蹄了，对吧？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它可以拼一个前程啊，拼那个坎昆升级。哎呀，好惨啊，我现在都有点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去换那个 Matis 啊。我现在就想把 Matis 换成那个马蹄啊，因为我在直播没有，手上没有机会去换了，对吧？大家懂我这个理论了吗？大家应该知道我这个想法了吧，对吧？好，我看会员群里面老铁有什么问题啊？会员群里面老铁就是视频底下西部自算的算力的比特币挖矿，请介绍一下，好像是在埃塞俄比亚那个。西部世界啊，现在的 New Web 啊，那个比特币挖矿是这样的啊。当时呢，我之前呢，我承认一下错误吧，我当时刚入行啊，然后呢就推荐了那个西部世界的那个 Filecoin 的挖矿，坑了不少的老铁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当时特别火嘛，我跟各位老铁说过，我当时就是特别火的东西，特别喜欢推荐啊。然后呢，经过了这4年时间。然后呢，我们其实还是有联系的。我跟那个西部世界他们的那些一些人啊，就是他们有时候那个推广团队啊什么的，有时候呢又会去研究一下股票啊什么的。会我们我跟他们有联系啊，对吧？然后呢，这3、4年下来，他们那个 APP 啊什么的还一直在运营。就是整体上面没有出现问题，所以呢，他跟我说有这样的一个比特币挖矿开始了，毕竟我觉得有3、4年了嘛，应该还行，应该还算稳定，所以呢，我就放了一个那个二维码在我的视频底下啊，然后放了一个链接，我的一个目标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做这样的一个比特币挖矿，就是大家本身就承担的责任啊，就是想去。参与这样的比特币挖矿，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我当然是要赚钱的，我跟大家坦白，对吧？但是，别人也是赚这个钱啊，我也赚一点点吧。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去做比特币挖矿的话，如果说你把所有的资金放到一个矿商，那个矿商，跑路了的话啊，会让你。血本无归，如果分散的话会好一点啊，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说本来有老铁啊就买了那个比特币矿机，可以考虑一下那个New Web，就是这个西部世界的那个比特币矿机啊，作为一个分散的一个方式啊，我不100%的跟大家肯定西部世界不会跑路啊，这个没有100%的事情啊，只是呢，放一个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啊，这个3、4年下来也没有跑路啊，还有一个 APP 的啊，给大家看一看，就仅此而已，对吧？然后呢，会员群老铁有问那个 Matis 空投有什么条件，以及呢，现在 Matis 还能入吗？各位老铁啊，我那个 Matis 马上要把它换出去一部分了，我是之前抄底了 Matis，我在会员群里面大家。肯定可以看到我这样操作记录，肯定可以看到我在77美元很低的时候，在一个进的抄底那个 Matis 啊，大家一定在我会员群里面可以看到记录啊。 如果说会员群要爬楼的话，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那个禁言群，或者是我在那个电报里面会员群里面给大家放的消息啊，我一定是在跟大家讲我在拿那个 Manizer 入场，我现在呢是要换出去一点点 Manizer 啊，比如说我拿了500个 Manizer， 我今天是要换一部分到那个马蹄的，因为为什么呢？这就叫有借有还，我是把马蹄换了很多到 Matis 啊，就是我当时抄底的那个资金的来源是把马蹄给卖掉了，这也接了我跟大家讲的为什么我在所有的加密货币上涨的时候我会跟大家推荐那个马蹄，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目的呢是那个马蹄可以帮我在其他的下加密货币都下跌的时候，我用马蹄去抄其他的山寨币，然后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马蹄我觉得它现在被低估了，被低估了的话呢，也就意味着当加密货币上涨的时候，它有机会暴涨。所以呢，这个 Matic 我是这么操作的，懂了的回一，不懂的回二啊，对吧？懂了的回一，不懂的回二啊。大家呢，很多币不可以在纽约买，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那个 OKX 或者是币安啊，都可以买的。然后呢，在纽约，如果你没有办法登进去的话，去搞个 VPN 啊，搞你在你的软件上面搞个 VPN 应该是没问题的。尤其如果你的护照不是美国护照的话，那么应该注册那个币安什么的，你搞个 VPN 是没问题的。有老铁说那个 Matis 拿着，先不说 Matis 了吧。Matis 呢，我为了避免大家犯错啊，就是我还是跟大家讲啊 ，Matis 我换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有500颗，我假如说我有500颗，我是等一下打算换掉不超过100颗。我还是要留绝大多数的，我等它爆发啊，还是非常看好它的前途的。大家懂了吗？就是我马蹄和那个 Matis 我操作，是因为我之前马蹄换了 Matis， 马蹄借钱给 Matis 去抄了个底，我现在 Matis 涨起来了，我要把钱还给马蹄，对吧？我是借多少还多少，保持平衡。保持我篮子里面加密货币的平衡，大家懂了吗？借多少还多少，保持篮子的平衡。通过马蹄买山寨币呢，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当整体的加密货币上涨的时候，马蹄没上涨，那么我要把那个其他的上涨的山寨币啊，把它。获利出来的话，我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呢是买入 USDT，第二个选择呢是买入这些没有上涨的山寨币。但是呢，比如说马蹄，未来它有那个坎昆升级，有坎昆升级的话呢，就它可能在未来，当这个利好轮动到马蹄的时候，它有一轮暴涨，对吧？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我把那个。其他上涨好的山寨币，在涨得比较好的时候，比如说现在 Matis 把它换成马蹄，换成马蹄呢，当马蹄没有跌得很厉害，其他的山寨币暴跌的时候，我可以用马蹄去换其他的跌了的山寨币。比如说我之前就用马蹄换了大量的 Matis，然后呢，今天 Matis 涨起来了，涨起来了之后呢，我就把 Matis 换回那个。马蹄，对吧？这就叫有借有还。有老铁问 AI 怎么看啊？AI 怎么看呢？其实我没有研究这个样的一个加密货币啊，我没有研究这个加密货币。但是呢，我觉得 AI 如果是当前的热点，然后是币安上市的话，可以考虑等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啊，再去关注它啊。然后呢？有老铁问 Para，这个问题不是那个，不是 那个会不是那个问题啊，会员群里面的问题啊，我给他，就是那个 WLD 怎么样？因为他的那个公链还没上，我一直没有入啊。但是考虑到他们那个创业的那个大佬啊，是真的大佬啊，OpenAI 的大佬，所以我不好评价他。但是说到 WLD，大家应该更关注啊，因为它是一个以太坊和 OP 上面的第二层网络。这样的话呢，其实 WLD 是在给那个 WLD 啊，是在给那个以太坊和 OP 抬轿子啊。然后呢，会员群老铁啊，问那个百倍币啊，就是关于百倍币，我跟各位老铁聊的啊。水呀水呀，出车祸了，出自然灾害了。就是那个，我讲各位老铁啊，讲的那个百倍币，那个之一之二啊，之前讲的百倍币之一是 HT 啊，就是那个火币的平台币，火币的平台币跌得不成样子了，风险比较大，随便买一点点可以。然后讲的第二个那个百倍币是讲的 Matis 啊，Matis 呢，这个币呢。我是长期拿着，今天涨得比较狠啊，我要换掉其他的加密货币，主要是换成 Matic 有借有还，然后呢，第三个啊，因为流动性比较小，我就在会员群里面讲的啊，那个我没有跟大家在那个视频油管里面公开啊，我觉得那个可以买那么一点点，可以作为一种埋伏，然后呢。还有呢，之四呢，我就是讲的 Manton 啊，Manton 大家可以去参与一下空投。记得啊，大家有很多老铁啊，参与了那个波卡众贷啊，大家可以去看我的那个视频啊。尤其是参与了波卡众贷的老铁，去看一下，可以拿那个 Matis 的那个空投啊，不是 Matis 的空投啊，是那个 Manta 的空投啊，Manta 的空投对吧？比特币现货 ETF 已经过了呀，已经过了。那个，就是那个加密货币啊，就是会员群老铁的那个问题啊，就那个加密货币啊，不推荐多买啊，买个一两百美元的，然后埋伏在那里啊，如果你本金大的话，买个3、400美元埋伏在那里啊，埋伏一下可以啊。然后呢，那个 XRP 值得入手吗？XRP 和 ADA 还有狗狗币啊，他们就是一堆啊，同样的加密货币啊，他们是一堆同样的加密货币，他们呢，在牛市的某个阶段会爆发，牛市的某个阶段会爆发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那个，狗狗币和那个 XRP 还有 ADA 呢？他们并不会暴涨，但是呢，会随着牛市缓慢的上涨，会接近上一轮牛市的高点。但是呢，狗狗币就不确定了。其他的 ADA 应该会接近上一轮牛市的高点啊，然后那个 XRP 应该也会。大家要知道，XRP 有个非常大的问题啊，XRP 他们稀释量非常的大，稀释量非常的大。ORK 众贷怎么样？ORK 还没上市。那个 ORK 的，那个 OAK，他们应该，不出意料之外的话，他们应该会在这一轮牛市啊开始上吧，对吧？ 这个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有老铁问啊，DYDX 这个币怎么样？那个 DYDX 我认为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加密货币啊，就是第二层网络。当然呢，这个东西不代表它不会上涨啊，这个东西。我只是不看好它长期的一个基本面啊。为什么呢？DYDX 第一呢就是稀释量比较大，第二呢就是现在新的那个第二层网络啊，像 Manta、Matis 啊，太猛了，太凶了，就是有很多很凶的这种第二层网络的加密货币在往前冲。这样的话呢，DYDX 它的那个 TVL 就会下降，一下降的话呢，它就会变得比较疲软。STR 在日本未来有机会可以用来支付吗？也许有机会吧。STR，也许有机会，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啊。老铁，龙头铭文的行情怎么看？那个龙头的铭文的话，像 Audi 的话，大家要考虑缓慢的出走了，要考虑缓慢的换成其他的币了，就是。不要考虑其他的，就是 Audi 啊，大家，像比特币铭文啊，热点最终会过去啊，大家可以开始考虑其他的加密货币了。好的，今天我就跟大家直播到这里了吧，我马上要去换币了啊，我会在我们的会员群里面同步我的那个交易的记录啊，大家对会员群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那个会员群的链接啊。我现在马上要去换币了，因为我实在是忍不了了。那个再不换我，就是手痒了，知道吗？就是我要去操作一番了，看我操作，对吧？关于那个 Audi 啊，就我把会员群的那个链接放到评论里面了，视频底下都有啊。我等一下也会在那个，我的那个。那个社区里面跟大家分享啊，大家订阅一下我们频道，订阅一下我们频道的话，我会有消息啊，会尽早的跟各位老铁分享啊，更好的分享这一些消息啊。ARW，ARW，这什么币啊？各位啊，我这个币我不了解啊，对吧？多卡和那个 KSM 怎么放 Ledger 可以放一个视频，放一个那个视频教学吗？那个 Audi 啊，主要是比特币现货 ETF 过了之后呢，大家可以考虑啊，铭文的热点会慢慢的，慢慢的，铭文的热点会慢慢的消散。Audi 呢，它未来出主网还有机会，但是呢，还是我觉得要分仓啊，那个。像 STS 这些铭文，我觉得，还是我那个观点啊，就是它热点如果转移走了，它可能会反弹，弹一波。但是呢，我们应该是追逐热点啊。我这个追逐热点是热点还没有来的时候去追逐热点，对吧？反正呢，Audi 呢，大家拿着也可以。但是呢，我建议啊，不要做什么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持有它了，因为热点应该要过了。所以呢，像那个，玩 Cosmos 空态博空头，哎，阿童木大家可以买，可以放在那里质押拿空头啊，可以的。但是你别去二级市场去买那些空头的代币啊。好，这一期啊。ARB 还在充，ARB 还在充，我就生郁闷啊。好吧，那个会员群老铁的问题，我先也不回答了吧，我先下播了，我要去那个做那个交易了，我会把我的那个交易的结果啊去同步到我的会员群啊。大家想知道什么消息的话，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啊。在看我们直播的老铁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啊。好，这一期就聊到这里啊。好，拜拜，再见啊。